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家人有两个女儿，大的5岁，小的2岁。父亲常常单独带大女儿出去玩，从来没有单独带过小女儿。后来他觉得也是该带小女儿出去的时候了，于是选了一天带她去一家小吃店吃早点。当早点送上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对他小女儿说：珍妮，我希望你知道我有多爱你，还有你对我跟妈妈有多重要。你长得这么大了，爸爸真是很欣慰。他讲完以后呢，拿起叉子准备开始吃他盘子里面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没能把早点送进他的嘴巴，因为他那个2岁的小女儿把小手按在他的手上，用一种很轻柔的恳求的声音说：爸爸，再多讲一点好不好？于是他放下叉子，再告诉小女儿几个他们爱她的地方。每一回他讲完拿起叉子，小女儿就又恳求他说：再多讲一点爸爸。一次，2次，3次，4次。那位父亲那天早上始终没有吃到早点，但是他的小女儿却得着了满满的精神上的滋养。过了几天，他跑到妈妈跟前跟她说：我是个很特别的小女孩，这是爸爸告诉我的。他讲的时候脸上都是喜悦的光彩。语言的力量是很惊人的，尤其是充满爱带有鼓励的话。很多人终生都记得他们父母曾经由衷夸过他们什么，即使是日常生活里一两句赞美的话，像你真乖啊，你真不错啦，也会像电灯开关一样，啪一下就把小孩的心灵照得通亮，让他立刻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为她2岁的小孩吃饭，小孩坐不住，对吃的兴趣也不大，妈妈就想要硬塞，小孩皱起眉头不肯张嘴，妈妈的音量越提越高，眼看就要开骂。这时候呢，对面坐了另外一个妈妈，她用一种很愉快的音调对那个小孩说：我知道你最会吃了，你好能干呢。哎，我看到小孩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放松了。停了一秒，她把嘴巴张开吃进了一小口。这位妈妈呢，马上再加夸一句，小孩眼睛看着他，嘴巴又张开了一点，又吃了一口，然后这个妈妈再加夸几句，小孩就一口一口不费劲地把饭都吃完了。圣经雅各书里面用几个比喻画龙点睛似的描写语言的功效。他先形容适当的言辞就像是马嘴里的嚼环，如果我们把嚼环放在马的嘴里让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让它听我们的指挥。圣经里还把言辞比喻成船上的舵，船虽然大而且又被风所催逼，但是靠着小小的舵，船就会随着掌舵人的意思转动。舌头在我们身体里也算是很小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它，它能够有效的助长还有改变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圣经里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父母亲有智慧的言辞，能够把孩子从邪路上领开，而把他们带回到正路，也能够让孩子心里面洋溢着爱，有勇气去面对人生里接踵而来的挑战。 也许您的孩子也跟那两岁的小女孩一样，对爱的语言有很大的需求，正等着您开口呢。不妨也在精神上、心灵上给他一顿大餐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生命的自然周期带着我们前进，它不顾您我的愿望和忧虑，毫不减缓自己的脚步。如果我们有幸多活几年，别人就会称您我为老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越长越老。如果您我下决心让年轻的心意与新的判断主导自己的生命，就能减缓老化的速度，这是希望的所在。您我的心意和自己的幸福息息相关，想要有健康的习惯和年轻的心态，我们必须善用心意与判断，并且要勤于训练，因为坏习惯恶化生活品质，好习惯改善生活品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健康、外貌、用处全靠自己明智的安排三餐饮食，控制情绪，掌握态度，足够的运动。不幸的是，一般人明白这些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多半已经太迟了。现在怎么办呢？有四个建议，请您听听看。一，要知道在自己老化的方式与速度上，我们还有一部分控制权。二，虽然做法上因人而异，我们都要用好习惯取代每一个坏习惯。三，不让头脑退休，为别人和自己做些有益的事，可以活用头脑。四，志愿为人服务，这能为您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保持自己心意活跃，有希望，有信心，这能改善我们的外貌与态度，添增您我的幸福。接受自己不断改善，这样的心态能叫我们的人生充满奇妙的变化。不要常想我现在年纪多大了，要想我现在是如何的在长大，因为我们怎么样想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一首诗深受大家的喜爱，诗人说，年纪是内心的品质，如果您丢弃了梦想，如果您的希望冷了，如果您不再放眼未来，如果您的雄心之火灭了，您是老了。但是如果您抓住生命中最好的，如果您保持生趣，如果您坚持爱，不论过了多少年，不论过了几次生日， 您一点儿也不老。听众朋友，您也喜欢这首诗吗？让我们大家一起越长越有用，不要越长越老。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爱之王，我的牧者，他的良善从不缺乏，我在他中，他在我中，永不缺憾。上个周末，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三天，来治愈臀部上的一块红斑。当褥疮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扩散时，我不敢心存侥幸，得立即为褥疮解压，这样褥疮就会有时间来得到痊愈。像那样的伤处也是一个信号，它让我知道旧坐垫已经坏了，该订新的了。所以星期一早晨，我一坐回到轮椅上后就订了一个。但是当我整个周末躺在床上时，我就用诗篇第23章里那些非常熟悉的章节来鼓励自己，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你听到了吗？我确信我需要听一听。上帝让我躺下，他会真正的迫使我离开轮椅，在床上度过周末。他常常用我臀部上的红斑来这样做，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或根据我的情况，他让我躺在卧室里。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Kim 把窗台外金翅雀的食物盘加满，整个周末的时光就是那只在窗户下拍打着翅膀的小金翅雀和我作伴。窗外朝我的院子看去，那几乎就是一片绿草地。是的，它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要让我在床上休息？我想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灵魂得到休整。是的，周末变成了一种祷告的预备，一段调整和祷告，唱赞美诗，让我的思想远离消沉与气馁的时间。我听一听约翰·派帕尔和阿斯·斯普洛的 DVD， 和 Ken 一起朗读圣经，来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的确，爱之王是我的牧者，神并不要让褥疮发生，他也并不想迫使我卧床几天。上帝从没有对我这样，也从不会这样对你。如果你怀疑的话，请翻到诗篇第23章，重新了解一下爱之王，你的牧者是何等之良善。
朋友，今天在英语教学节目里给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mention， M-E-N-T-I-O-N， mention。 mention 这个字常常是提到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四句话。第一句话是 Please don't mention my name to Mr. White， 请您不要跟白先生提到我的名字。 Please don't mention my name to Mr. White， Please don't mention my name to Mr. White。 第二句话是Concerning the leaky roof, it was John who mentioned it first. 最先提到屋顶漏水这件事情是约翰。Concerning the leaky roof, it was John who mentioned it first. Concerning the leaky roof, it was John who mentioned it first. 第三句话，在这里 mention 这个字是不算的意思。Jesus fed 4,000 men, not to mention the women and children, with 7 loaves and a few small fish. 耶稣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让四千个男人吃饱，孩子和女生不算在内。Jesus fed 4,000 men, not to mention the women and children, with 7 loaves and a few small fish. Jesus fed 4,000 men, not to mention the women and children, with 7 loaves and a few small fish. 在第四句话里头 mention 这个字是得到一个特别的奖品的意思。王小明 received honorable mention in the music contest. 王小明在音乐比赛里获得了鼓励奖。王小明 received honorable mention in the music contest. Wang Xiaoming received honorable mention in the music contest.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 mention, M-E-N-T-I-O-N. 我刚才所说的这四句话我再说一次好吗？请您跟着我说。Please don't mention my name to Mr. White. Please don't mention my name to Mr. White. Concerning the leaky roof, it was John who mentioned it first. Concerning the leaky roof, it was John who mentioned it first. Jesus fed 4,000 men, not to mention the women and children, with 7 loaves and a few small fish. Wang Xiaoming received honorable mention in the music contest. Mention, M-E-N-T-I-O-N. Mention,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mention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Mentio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if you hunger, the Lord will provide.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your soul will be satisfied.
And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o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God.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if you hunger, the Lord will provide.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your soul will be satisfied.
And the righteous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God.
Peter的表白. 耶稣是磐石。
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工作不久就要结束了，他知道当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要遭遇到侮辱、痛苦和死亡。可是他的门徒却不知道，他必须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人来打扰他们的地方去，在那里他可以使他们对他将来的死亡有所准备。
让我们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地方去。
是，夫子。
夫子。
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都是迷信和偶像，但是他们至少没有人群跟踪他们，同时也不会有怨恨他们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反对他们。当耶稣退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自己先做了祈祷以后，他又回来和门徒们在一起，问他们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有人说是施洗约翰被希律杀死又复活了，
有人说是以利亚几百年后又回到世上了，
又有人说是古时的先知耶利米，甚至于有人说是摩西呀。
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但不知道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亲爱的门徒们，你们不可对任何人说我是基督弥赛亚。
提到的磐石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他的教会要建造在上面。
安德烈，我想你的问题啊，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答案的。
哎，约翰，你说的不错哎，我知道好些圣经经文提到上帝是我们的磐石。
对，在很多古代经文中，磐石和根基是用来代表将要来的弥赛亚的。
摩西说啊，主是磐石。
大卫说，主是我的磐石。我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磐石，毫无疑问，他是教会的基础。而且他还说，阴间的权柄，也就是死亡，不能胜过他。
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们期待弥赛亚将会坐上大卫的宝座做君王，这错误的观念也在每一个犹太人的思想中。他如何才能够使他的门徒在思想上有准备，使他们知道事实上在皇冠之前还有十字架呢？他必须尽他的全力来使他的门徒做准备，来面对他即将来临的死亡。
我要告诉你们一些重要的事。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我人子要受到长老、祭司长以及律法的教师们的厌弃，受他们许多苦，他们还要杀害我。我要被人杀害，然后在第三天要复活。
彼得、 反应得最快，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要死亡的意念，就挤上前靠近他的夫子。彼得想要使耶稣收回他所说的话，出于爱夫子的心，彼得说：
主啊，千万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这种事必不能临到你身上，绝不可以如此，你不会死的。
耶稣转过身来望着他的门徒，然后对彼得说：
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十字架？哎，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看见士兵们带着一个杀人犯上法场，哎，他们使他背着一个沉重的木头十字架，到了行刑的地方，就把他钉在上面。
弟弟啊，那个时候我也和你在一起，同时看见的。他们说犯人在十字架要好几天才死呢。哎呦，这种死法好可怕啊。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们将来有什么指望呢？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现在夫子提到荣耀和天使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到死亡滋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
现在耶稣终于提起他的国度了。
马可福音八章27到第38节，那么这一段呢是在整本马可福音的中间。马可福音就像一座山一样，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这一段，他一直在爬山。要爬着这个山，就是要认识耶稣是谁。对这些门徒来说，所以这些门徒跟随耶稣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经历了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听了耶稣这么多的教训，这些门徒在这里认出了耶稣是谁，就是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旧约圣经里面应许的那一位。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顶点，门徒终于认识了耶稣是谁。从这个顶点八章以后就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我们看到一到八章这里，耶稣一直在行神迹，从我们人的眼睛看一直在得胜又得胜，这五鬼被赶出去，人得病被医治，然后用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么多的人，平静海浪，耶稣一直在做这些得胜的事情，这些大能的事情。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转折，在这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受很多的苦，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要弃绝，并且还要被杀。这当然就是一个转折，好像门徒之前认识了耶稣大能的那一面，现在要认识耶稣他为了我们他自我谦卑的那一面，自我降卑的那一面，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终点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从我们人的角度看是往下走，是吧？他不是说继续的展示他的大能，而是要展示到耶稣最软弱的那一面，他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啊！但是呢，这一面并不是一个终止，耶稣告诉他们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所以说他的死不是一个终点。所以在这里这也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点就是门徒认识了耶稣是谁。在这一段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彼得这个门徒，他是他第一个承认耶稣是基督，那同时他也是被耶稣斥责为撒旦的那一位。所以这就很奇怪，彼得他的确是在耶稣他的所作所为所教导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耶稣是谁，但是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他认识了耶稣，他只认识 耶稣大能的那一面，他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连风和浪都被他平静了，所以说他认识耶稣是谁，他看到了耶稣大能的那一面，他不能够接受耶稣他自我降卑的那一面。他们认识耶稣，认识这位弥赛亚，他知道这位弥赛亚是将来的王，他们是用人世间的眼光来看这个王，所以说他们的期待是耶稣继续往上走，这也是彼得也是其他的门徒的期待，就是耶稣会继续往上走，但是呢，耶稣在告诉他，他要在这里要转折，他要往下走，他要下到阴间，所以说这是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所不能够接受的。那么所以说在这里他就来劝耶稣不要这样做，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人的这种盼望有一个非常大能的王，没有降卑的一个王，没像世界上的君王一样的王，那么这是撒旦他的作为，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斥责他们，说他们是撒旦，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后面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如果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实际上还是不体贴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那条路是跟随撒旦，是一条灭亡的道路。只有你体贴了神的意思，你好像是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好像是在跟随着耶稣到十字架到死亡，但那才是一条真正的道路，那条道路让你得永生。所以说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真要体贴我们自己，我们就要体贴神的意思，我们才能够真正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才能够真正有那个生命。如果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实际上我们还是不体贴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走一条灭亡的道路。所以说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选择谁，我们要选择跟随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是走向灭亡，但是不要忘了这条道路之后是耶稣的复活，是他的升天到父那里去，并且他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说这条路是一条窄路。为什么是条窄路？因为世人都不理解，包括现在在这个时刻他的门徒也不理解，所以说这条路世人找不到，因为世人不可能理解这条道路，它是一条窄路。但是这条窄路它实际上是引到永生的，那我们世人都理解了那条道路，那耶稣继续展现他大能的那一面，他成为一个地上的一个伟大的君王啊，像凯撒一样的，像秦始皇一样的一个君王，统治全世界。那不是一条生命的道路，那是撒旦的道路。就像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独裁者所做的一样，他们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是无穷的灾难。所以说耶稣他来，他要做君王，他做的君王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君王不一样，这世界的君王都是在那个撒旦的权下做君王，但耶稣他的君王他是神做君王，他带来的是神的国，而不是世界上的国。这个国又体贴神的意思，并且首先体贴神的意思，然后才能够真正的体贴人的意思，才真正把人引到神那里去，才真正让我们有永生。那么如果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只看到人的那个想盼望，那么你所带来的是一个灭亡的国家，是一个无穷的灾难啊！这也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所看到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耶稣他作为君王，他要来为我们所实现的，也看到我们要跟随他，我们也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段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他也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该如何在地上跟随耶稣。我们也知道这条道路在世人看来不是一条走向光辉的道路，不是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但是这是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感谢神。
虽然我每天早晚都刷牙，平时也比较注意对于牙齿的保护，但仍然没有能够逃脱牙痛的折磨。因为害怕，就抱着侥幸心理，吃点消炎的、止疼的，或者用脱敏牙膏进行缓解。终于在一天的夜里，疼痛彻底爆发。牙齿神经牵扯到头部，半个脑袋都是疼的。止疼药也不起作用了，只剩下捂着腮帮子，啪嗒啪嗒掉眼泪。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医生一上班，我就立即冲了进去。经过一番检查，我终于坐到了治疗椅上。牙医的椅子像一艘蓝色小船，载着我缓缓后仰。头顶的无影灯亮起时，我闭上了眼睛。
右上侧的智齿大面积龋齿，而且有牙周病，需要拔掉。医生的声音透过口罩从上方传来。医生在我的另一侧牙齿间放了一颗类似软木塞的东西，使我的嘴巴始终保持张着的状态。麻醉针探入时，我不自觉地抓紧扶手，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冰凉的液体注入牙龈，像冬日溪流渗入冻土。麻药是温柔的谎言，他说会没事的，你不会感到任何疼痛。在我感觉到那块区域连带腮帮子都麻木了的时候，医生拿起了一个圆头的金属棒，敲了敲我的牙齿，问我有什么感觉，疼吗？我摇了摇头。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拔牙。钳子进入口腔时，我闻到金属与碘伏混合的气息，我稍微放松的神经立即又紧绷了起来。与此同时，祷告在心底升起，不是求免于拔除，而是求在拔除中仍有平安。医生低语，放松些，马上就结束了。小小的钳口作用在一平方厘米的牙颈上，我感到骨头在抵抗，牙根在它诞生的地方紧紧转着颌骨，像逆者转着最后的浮木。松动了，医生说，最艰难的部分才开始。松动的牙齿像不愿离开故居的住户，虽已同意搬迁，却又不舍。牙医用牙挺，一个精巧如杠杆的工具，抵住牙根，寻找那个完美的支点。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阿基米德的名言在此刻荒诞的回响。支点找到了，他手腕微旋，我感到某样盘根错节的东西正从我的历史中被连根拔起。随着清脆的叮的一声，它终于完整地落在不锈钢弯盘里。牙冠已经被腐蚀掉了一半，黑黑的，下面的根部是白色的，还带着血，看起来好恐怖。医生问我要带回去收藏吗？我连连摆手。我的智齿，初见即永别。棉花团塞进空洞，血腥味儿在口腔弥漫，铁锈般真实。咬住，到休息区观察半小时，再过来找我。医生说着，将另一侧的塞子拿掉。半小时过后，医生取出棉花团，看了一下出血量。没有什么问题，随后开出了医嘱。这是两颗止疼药，很痛的话可以吃一颗，如果可以忍受，尽量不要吃。家里有阿莫西林的话，连续吃三天，期间有什么不舒服，尽快到医院来，或者随时给我打电话。随即在处方上写下了名字和电话号码。四个小时后，麻药渐渐退去，微微的痛感在提醒我，那里不再有山，只有山谷。咀嚼在一周后恢复正常，但我仍会在某些时刻用舌尖探访那个愈合中的凹陷，它正在变浅变平，像潮汐抚平后的沙滩。直到如今我才明白，拔牙的疼痛是分离的疼痛，是成长的疼痛，是为了整体健康 必须让某部分死去的疼痛。而我们的神正是如此，他就是那位拔牙的医生，他拔除我们深深依恋却已腐败的习惯，他拔出那些曾经有用如今却阻碍新生命长出的旧承诺、旧身份。
小张弟兄是一个心地柔软、善良的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父母从小把他带去教会，教会生活对他影响很大，他自然受到了主耶稣宝贵真理的熏陶，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以后张弟兄成为了一名牙医，在一座大城市里的一家牙房所工作，收入不错。可是他选择离开了那家牙房所，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原因是他亲自看到了工作中的黑暗。初入社会的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常常不听从领导的安排和按医院的要求办事，他总是认真尽心尽力地给病人看牙，并给他们最合理治疗费用最低的建议。而且他说补牙是最经济的，牙齿有问题要及时修补，能不拔的牙他努力给人家修补好，因为牙齿如此宝贵，拔掉就没有了。装上去的都是些附属品，不属于身体本身，因为他这样的做事态度因此吃了亏，但他却不后悔，他也不希望自己为了高利而丧失良心。张弟兄说，牙科里面的水不是一般的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培训，包括如果失败了怎么不把责任与自己相连，怎么把情况说严重多收治疗费用，一些复杂费时费力的牙病情况因为不好处理可能利润还不那么高，干脆就跟病人说拔掉重新种植。有的医生为了操作方便大面积磨损牙齿开大洞等，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大面积的创伤，无非是医生自己操作麻烦点而已，完全不必让病人那么痛苦。有的牙齿问题可能几百块钱就能处理好，但病人要被收取上千甚至上万元钱。可怕的是有时候医生还要求每月达到相应的创立指标，可以说只要你心够黑，高收入那是轻轻松松的事，买豪车和大房子用不了几年，特别是一个牙医真有点本事有些名气的话。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弟兄实在看不惯也不忍心，他看到一些可怜巴巴的人，他们来看牙对医生很是尊重，医生说什么就听什么，而有的人却已经成了即将被宰的羔羊，却全然不知。而他们中有的真的赚钱太不容易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弟兄的良知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傻，不会巴结领导，不能融入环境，不懂发财，但他可以没有高薪，可以没有豪车豪房，但却不能丢了良心。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样说，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传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化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也希望小张弟兄的心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中，抵御住诱惑，永远鲜红不变黑。
我会信主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来美国十几年，而且我当中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查经班，也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活动，但是我实在是一个很顽梗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我就把那些圣经上的那些所说的，我就当作是神话这样子来看。那我这样过了十几年，那有一次啊，我经过那个这边的一家华人活动中心，我心里想说，哎，我有很久都没有去借书了，而且我刚刚才换过新的借书证，我不如进去看一看。那我进去了以后，我就随便翻一翻，看到哎，刚好有几卷那个福音写真。那其中呢，有一卷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因为练气功被邪灵所缚，那后来呢，他就又靠着上帝来赶走邪灵，所以他就因此就信靠了耶稣这样的见证。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带了两卷回家去看，看了以后我想说，哇，这真的是神迹。然后我从此我就有一种饥渴慕义的心，我就去活动中心把他们那个图书馆书架上的所有的那些基督教的书籍，我就一本一本的抱回家去看。那我每次去换书的时候，心里都觉得啊，非常的喜乐。那有一次我又看到有一本见证书啊，那是讲到说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因为有外遇，但是他又执迷不悟。那有一天晚上他在浴室里面的时候，在他曾经动过手术的地方就血流不止。那他心里就明白说，哦，这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了，他就跟神祷告认罪。那在那一段的上面，它有一个小的标题，就写着说，人若落入永生上帝的手是可怕。我当时就想说，如果上帝是可怕的，那我到底要不要信他呢？那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是可怕的，那我怎么敢相信你呢？那祷告完了以后呢，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箴言书3:12。我以前虽然我有参加过查经，因为时间已经很久了，我都完全不记得说箴言书在讲些什么，而且我更不知道说箴言书3:12是什么。很快的我就拿出一本是以前人家送给我的圣经，我把它打开来看，上面箴言书3:12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惊喜，我说，哇，真的有神哎，真的有神哎，因为神他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心里面原来的那些疑虑啊就一扫而空，而且觉得说，哎，这个答案真的是非常的合理。你想想看，如果是说我们自己的小孩他犯了错，我们不是也要管教他吗？那基督徒呢，就是神的儿女嘛，那基督徒犯了错，神来管教不是非常的合理吗？从此我就完全相信了。然后后来呢，我又加入了我们附近有一家教会，然后受洗就正式成为基督徒。受洗以后呢，神呢也继续带领我参加这边的一家华人基督徒查经班。那原来呢，我并不想去哦，可是我想到说，哎，我现在是基督徒啦，那耶稣才是我的主，不去呢只是我自己的意见。那我还没有问过神的意见哦，所以呢我就祷告， 我求问神说，你要不要我去参加这个查经班？那如果你要我去啊，你就给我三个确据。那其中有一个呢，我就说要有人主动能够为我报名。那其实我心里呢也是故意想说，哎，出个难题哦，因为我心里本来是不想去嘛。那我想说，神如果不让我去的话，不完成我这个确据的话，那我就不必去了。那而且我想说，哎，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嘛，那谁会主动去帮我报名呢？那可是呢，哎，我就在查经班刚开始上课前几天，哎，居然就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来说，她已经报名了，可是她临时有事不能去。她说，哎，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去啊？那我就想说，哇，这下子我真的是非去不可了。那我现在呢，我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不但在查经班里面查经，而且也成为他们的同工，接受他们很好的训练。你以前我觉得说我自己实在不是教书的材料哦，那很奇妙的，现在我的服事呢就是教学的工作。就如腓立比书4:13上面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new anointing.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fresh outpouring.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and for His pleasure all creation sings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